投资者的自我修养，前面讲了三集，今天讲第四集。投资者的自我修养之四，这之四是什么呢？这之四主要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用我的话讲呢，叫做知道自己能吃多少饭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不止在投资啊。人说嘛，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而自知之明就是自己能消耗多少，自己能获取多少。用俗话说，看你能吃几斤几两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数据，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知道这个指标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知止是一种智慧。吃饭吃不停，喝酒喝不停啊，娱乐不停，不眠不休都不行。投资有没有停？有没有一个终点？我认为一定要给自己的投资活动设定一个终点。说赚钱赚到一个点截止，大多数人会说，哎，我们有截止点的，我那截止点2亿、200亿、2000亿啊，2000万啊，都各自有个数，但这个数呢，普遍来讲都很大。这个大跟什么比呢？跟当前他的财富比。一般呢，大家设这个目标都是自己现在所有的拥有的财富，或者是这个所能支配的财富的10倍以上。而有的人呢，会把这个目标设在自己当前所有财富的100倍、1000倍之上，而这个跟他当前的财富啊，还其实没有联系。跟什么有联系呢？跟他受过的苦难有联系。受过的苦难越多啊，被别人不承认的时候越多，不接受的时候越多，他这个指标设的就越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钱这种东西，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说，首先它是劳动和价值的凝结啊，其次呢，就是说，当你把钱拿到手里之后呢，怎么得到这份钱的这个信息已经从钱上被抹去了。你随便拿一张钞票，你都不知道这张钞票是经过谁的手，在经那个人的手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式拿到的这笔钱，拿到的这张钞票，做的什么样的交换。所以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没有来源属性的一种财富和劳动力的凝结。用它可以换物，用它可以换劳动，换服务。而物质呢，劳动呢，和财富呢，和服务呢，又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的。小孩需要教育服务，老人需要陪护服务啊，年轻人可能需要咨询服务。物质的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这个钱呢，它有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而它又消除了它是怎么来的。所以钱在人的手里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会形成一种扭曲力。扭曲力，什么是扭曲力呢？我举几个例子，说一个男大学生喜欢一个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呢喜欢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很成熟的这么一个已经工作的人士。其实女大学生喜欢这个男人呢也不算有钱，只是很一般很一般。不过他因为他很成熟，所以对那个女大学生来说他有更强的吸引力。然后在这个男大学生眼里呢，他会曲解这个事情，他会觉得，哎呀，你看没选我选他了，就是因为我没钱，等我有钱呢。所以他的人生开始变形，变成对钱的疯狂的追求， 然后当他得到钱之后呢，他就要践行原来那个得到钱的那个初心，他想用钱来扭曲现实，让不喜欢的对他这个人没有兴趣的人因为他的钱对他产生兴趣，跟他在一起。那这是扭曲力的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呢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内心总不想不能接受自己是平凡人这个现实，所以想怎么样扭曲呢？弄一些名牌啊，希望用名牌来把自己来给自己加分。名牌怎么弄呢？花钱去买，也是用钱来扭曲。所以钱其实多数时间都是被人用来扭曲，作为一种扭曲力来使用。再多举几个例子吧。说这个我女人永远不老怎么办？花钱。男人想永远也不衰老怎么办？很多用钱解决。所以你看世界上贵的那些东西，非常贵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被购买来做扭曲用的。而真正的对人真正有意义的却又都是免费的。所以钱往往大家对钱的需求啊，大家往往不是很清楚，目标设的都很高。而这个以前受憋受屈受苦越多的人，这个指标设的会越高。我的身边曾经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这种怨气吧。所以你去听他，你问他，你说有钱了之后你要干嘛，你看他要做的都什么事儿啊，要把原来他老板的房子买了。把老板房子买了干嘛呢？炸掉。或者去效仿曾经见过的一些人的一些恶行。那么钱的另一个属性呢，就是除了在扭曲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完成不公正的分配。什么是不公正的分配啊？一对夫妻，这个老婆天天在家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吧，老公在外面事业有成，所以老公想的是，哎呀，我在外面事业有成，为的就是家庭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条件。所以当赚钱之后呢，什么好车啦，名牌啊，就全给老婆就配上了。同时呢，对自己的母亲也是啊，哎呀，这是我的母亲，我赚钱了，要给母亲按照我认为的标准，让她过上我认为她该过的生活。所以可能从农村就给整城市来了。原来老母亲一天消费30，他现在让他一天消费3000，因为他有钱呢，他觉得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妈，他们一直跟着我，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得到我拥有的财富的一部分，应该能够按照我认为幸福的标准去享受幸福生活。可是事实呢，却往往不是这样的。他的老婆呢，开了好车，穿了名牌之后呢，变得趾高气昂。这个，经常会跟什么店员呐，什么在商店呐，在停车场呐，跟别人发生这种不愉快，因为别人没有给他让位啊。这个店员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尊重啊。那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呢，说有女人拿着钱去一摞一摞钱去摔那个某个专卖店的店员嘛。 这个老母亲呢，从农村进到城市，她也不舒服。虽然现在身上揣了很多钱，但是消费习惯是没变，还是舍不得花。每一次花钱，她都心疼。跟周围的人呢又格格不入，大家说的话呢她也听不懂。而更严重的是呢，他会觉得这个儿子身边的人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儿媳啊，都时时刻刻好像要害他儿子一样。因为看到这些人拿工资啊，拿奖金啊，一次都拿那么多钱，于是每天生活在这种焦虑啊、怀疑啊以及孤独之中。为什么是这样呢？民间的俗话叫做钱烧的，有钱烧的，那钱为什么就烧他们俩而不烧那个男人呢？因为那个男人的钱是他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一步赚来的，他这个过程就消化掉了钱对他的这个影响。而对他的妻子来说，对他的母亲来说，这个钱来的缺乏中间这个过程。这么说吧，就是这个男人他是在不断的修行，他的德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得到这个财，所以他的财和德是配位的。但是他的老婆，他的妈妈没经历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这个在赚钱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提升，使自己得到修行的过程，所以就造成了给他们这些财富的时候造成德不配位。而各位想一想，在你们的盈利目标的那个预期的画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画面？我听到很多人都说，等我赚钱了，给我爸妈买套房；等我赚钱了，给老婆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要对其他人进行一个不公正的分配。因为分配了，觉得自己对其他人该做的做到了。但殊不知这个分配实际上都是不公正的。之所以说不公正，因为它会造成德不配位。那么当德不配位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四个字，骄奢淫逸。甚至你说，哎呀，我不给老婆，我也不给我老妈，我看那高校里那教授啊，做的那么有那么多年的知识积累啊，在专业领域研究了那么久，但是因为研究的领域比较生僻，所以呢，我觉得他得到的比他所付出的和给社会贡献的来讲，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我把这钱捐给那教授好不好？我的答案是不好，因为极有可能这教授得到一大笔钱之后，后面就没成果了。因为我跟很多学院派的人在一起，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最初成果的时候往往是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所以有钱乱发不是好事儿，使身边的人产生骄奢淫逸，最后会反作用到你自己的身上。那我给出钱的这两个属性，并不是说让大家把目标设小一点啊，因为你要投资理财了，所以投资目标设小一点，不是这样。而是说在你设目标的时候，你要很清晰，在你设那个目标背后，你那个意识里，你那个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尽此，你才能设计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哎，符合实际的，又不惹事儿的一个目标。那我不妨举个例子，以我个人为例，我这个目标是发生过巨大的变化的。4年以前，我的目标也不高啊。4年以前，我的目标是2亿。为什么说2亿目标也不高呢？因为我这2亿想的不是我自己花的，是整个我们共同战斗过的这些战友，哎，帮以前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包括大家听节目会听到我以前讲节目里我的这个大学刚毕业的第一个投资人， 所有这些人加一块有2亿，该救急的救急，能做储备金的做储备金，能做教育基金的做教育基金，2亿够了。那这四年间呢，后来又移民到澳大利亚啊，两国文化相互的对比，很多事情能慢慢的参透出来。现在我这个目标变了，变成什么了呢？下调了。调到什么程度了呢？我曾经在群里说过这事儿。调到什么程度？调到所生活的地点，比如说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就是在澳大利亚啊。所生活的地点，平均年收入的200倍。那大概算一下，比如说在中国的长春，我们说平均年收入是6万的话，或者说7万的话，我就应该年收应该是1400万人民币啊。那如果在北上广是多少？你们在哪儿？你们自己算啊。那我为什么这么设定呢？我这么设定就是因为按平均的年工资啊，平均的年收入来算，这样的话，你如果你的收入能够得到这个你周围，因为所在城市嘛，能够养活周围200个人。那么因为算的是年收入嘛，如果你养活的人啊层次再高一点，你可以雇佣的人，可以组织的人层次再高一点，可能就是100人左右。然后你又还想去做点事情的话啊，让这100人一起做点事情，让他们能有一份收入，相当于平均啊工资的这种收入，那么基本上就得这个数。而年收入1000多万的在中国太多了，有的是。而为什么是200呢？这个得跟我爷爷的爷爷有关。我爷爷的爷爷当时养了300口，家里有300口人，所以我即使到200，我还没有超越我爷爷的爷爷。我们家就属于越来越回旋了。当我的要跟我妹妹的加起来，俩人加起来，就能跟我爷爷的爷爷有的拼了。那当我在群里说了这个数之后呢，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反响，而是觉得呢，就是这个可能不是我真正的理想，我在这之后呢应该还想做些其他什么事儿。但目前就我自己来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听过我那个毁灭之路系列的知道，中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所以我渐渐的已经过了一些关口，我已经知道有了一些经历，我已经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好的。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咱就说吃，什么东西是最好吃的？一种吃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联盟开年会，私人飞机去好几架。然后在海南三亚，然后桌子上摆的那绝对都是顶级的山珍海味，包括篝火晚会全是在丽兹卡尔顿前面的草坪上，边上立上火炉子，那种酒店里的火炉子，然后直接现螃蟹现烤，那个香味儿能传得很远。但你仔细一想，你在回忆里面，你能有记忆的，就是那个还不是你吃到的东西，而是那个螃蟹被烤了之后飘出那种香味。那为什么吃到嘴里那些山珍海味都没有味儿呢？因为每个人在那个桌上吃饭的时候，脑袋里想的都不是吃。为什么那个螃蟹的味儿能记下呢？因为在往那个场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还没进入到那个商业逻辑里，还没进入到那个状态，要进一个商业圈的聚会的状态，而是刚从房间出来，挺舒服的，吹着海风往那走，离挺老远闻到的螃蟹味儿，然后到里面吃的东西什么味道，一点都没印象。每个人在桌子上想的是， 我要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我要说什么，我要试图说服别人什么事情，我要跟谁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我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怎么样去表演自己，包括吃东西，甚至会我想吃这个，但是都因为太多人在看，太多人都在，所以我不能吃。那另一种情况呢，前两天我去了菜市场，去菜市场呢，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啊，就我在澳洲的时候就非常想念中国的那个海鲜大排档。哎呦，那个海鲜大排档，你到那儿一去，随便一个海鲜大排档，十几种贝类可以吃，然后总共几十种海鲜你可以选，很鲜活的海鲜，各种各样的做法，一坐上来，在夏日里往那儿一坐，咔咔嚼，然后各种贝壳摆满了桌子。而到了澳洲呢，贝壳基本就剩两三种，因为他们不吃那东西，买不着，所以就特别想念。回来之后看菜市场有啊，费了挺大劲，算了一下自己能吃二斤就不错了，买了两样，一样二斤，一腰的话总共才27块钱，因为一个是4.99块一斤，一个是7.99块一斤，然后4斤贝壳两种拿回家，凉水下锅，水一开就捞出来了，蘸点酱油啊，用酱油拌点辣根，直接就吃这个刚煮好的这个鲜贝，那叫一个爽。我就边说呀，我这个唾液就边在分泌。然后你在看的八卦新闻的话，经常能看到说某个香港明星又去吃这个地摊了，吃油炸臭豆腐。其实吃这个东西，除了我刚才说那个属性之外，还有就是吃这个东西，它跟你20岁之前所形成的东西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从享受上说，从个人感受上说，一个东西好不好吃，吃一个东西有没有享受到，跟钱的关系真的不大。就算必须花钱才能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人的享乐它是有生理极限制约的。所以你最终能享受的，你真的能享受到给你带来真正的愉悦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东西的那些东西，需要的钱很少。而你在追求钱的过程中，你要牺牲的东西又特别多。所以以上啊，只是我个人的例子啊，就是说我觉得你定一个财务目标的话，我自己那个定法，我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上上下下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种定法，仅做参考。总之呢，不管你怎么定，你得有个数，你得有个停止时间和停止数量，两者哪个先达到，按哪个执行。细化到每一个投资活动，也要有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怎么样是合理的？怎么设是合理的呢？有人在那之间就拿什么样来依据呢？我说银行理财产品是多少？啊，我听说谁谁谁赚了多少？我听到过的这个某个机构赚了多少？或者某个统计报告说的多少？对不起，那些都没用。你投资的标的，你投资的目标，投资的计划应该怎么设呢？按你前三年你的投资回报率的均值来设。比如说我前三年我啥都没干，我根本就没投资，我全存款了。好，按存款利率为基准，比它多1%也算。有人说过去三年我买股票了，全亏了，那就以不亏钱为目标。为什么这么设？大家可能不理解， 我跟大家讲啊，道理其实也蛮简单的，因为投资这个事情呢、啊，投资这个事情你只要不断的超越自己的原值就可以。这里有人就有问题出来了，说这个，哎呀，我原值就挺低的，原来都负值，然后我本金还少，然后我目标设了2000多个亿，我上哪儿达成去？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你花10年，每年把自己的投资收益率提升2%。然后你会渐渐变成一个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是福布斯榜上赚钱最快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也没有2000亿，管几个亿的资金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再把钱换成韩元，开玩笑了啊，换成韩元2000亿，其实真正会发生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按照那个路线去走，每一年每一个投资周期你都在找比自己原来更好的，按照这个投资者的修养这几步去找比原有项目更好的找到的更快的财富的通道，那么比那个2000亿来的更快的肯定是你人生和心态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你不需要真正有2000亿了。因为我所见到的投资者小的就不说了啊，就能80%符合我说这个投资者自我修养的这投资者，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集里不是讲过我们参加股权投资吗？那个股权的规模呢，总共规模大概有60亿人民币，那个基金经理做得很苦很苦啊，对不对？基金刚成立，钱刚收完，封闭了。你说封闭了没事儿，封闭反正大家也不能撤资了，是不能撤资。你在环球金融中心租的写字楼要不要付费啊？你雇的专家要不要养啊？所有的一切外围的开销要不要持续呢？都是要持续的，所以它账面很快就空了。然后你说一家基金公司因为账面空了，把这个办公室从最顶级的环球金融中心搬走了，像话吗？不能搬。但基金公司虽然有管理费，但实际上对大多数基金公司来说2%的管理费是不够的。那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吧。好不容易熬过3年，开始上市了，又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下面投资者不断的有撤资的，有这个内部转让的。那他幸运的是呢，到后来该上市的那几个还是上了，虽然有的一点钱都收不回来了，但是有一个几十倍的高成长的在那里，总体他还是盈利的。我估算了一下，他这60多亿总共应该能盈利至少啊，扣除各种费用至少能够达到160%，60亿的160%大概就是96亿嘛，96亿这个利润里的20%归这个管理方，96亿的20%是19.2亿，换成韩币够不够2000亿啊？把话我说回来啊，就是说我所有见到这些真的真正的经历过苦难真正成长起来的所谓德能配位的这些投资者，他们对钱的感觉和钱对他们的意义是你在未成为真正的投资者之前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好吧，这期讲了很多故事啊，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大家真的去明白要做到的两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一个事儿是要有一个终点，投资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终点，不能吃起了没够。然后这终点的设计里面要把那些扭曲力啊 或者用来把别人房子买了再炸掉那个钱呢，应该把它刨掉啊。多大的目标，按照合理的途径，都是合理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所以目标不在大小，要合理，包括获取的过程。但不管大小，一定要有个数，这数定了就不能改。另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投资行为有一个收益率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其实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比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前三年的平均收益率要高，二是争取每一年都要比原值要更高。那么做一个下期节目的预告，下期节目是投资者的自我修养的第五期，也就是投资者自我修养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这一期要讲什么呢？这一期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去选投资项目。好，这期就到这儿。